感谢主，好，感谢主。好，来，我们今天这个讲员是我们年轻有为的子杰传道，我们热烈拍手欢迎他。
我觉得可能两天太少，因为要祷告两年，希望上帝可以让他再晚点走。好，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希望小雅可以一起留下来，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生涯规划。好，那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一个讲题，今天题目叫做后心 Q 雷金。好，这个题目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前几天有灵修过，应该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那我相信在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当你努力在服侍的时候，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就被上帝给击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后心 Q 雷金？会。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是来自历代志上13章到1到14节，还有15章，这是故事的后半部，是25节到29节。那这部分大家回去，我们大家可以在圣经当中一起来分享。好，那我请一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吗？好，弟兄念单数，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一起来念清。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
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
我们要把上帝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上帝。
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
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上帝的约柜运来。
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上帝留名的约柜。
他们将上帝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上帝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
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
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面前。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毕列斯乌撒，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上帝，说：上帝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来？
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上帝在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主，我们现在感恩主，在今天早晨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来敬拜你。主，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心眼都被你打开，愿今天经文这个故事深深的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当中看见神你的作为，神你的掌权。愿今天早上的整个每一个分享当中都充满着你的话语，求你将你的话语有根有基的扎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一生能够活出你的荣美。父神，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好，弟兄姐妹，我想一开始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台湾的一个民间习俗里面，一个一年一度非常大的宗教盛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什么？让我听到答案。妈祖绕境，对不对？应该没有想到什么望弥撒，对，大家都想到妈祖绕境。妈祖绕境的确是台湾一个数一数二一个非常大型的宗教盛事，它可能为期的是九天八夜或是八天七夜，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在中部地区一个绕行。那这个活动呢，到底要带给这个居民什么样的盼望跟什么样的期待？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好吗？
大甲妈祖首访麦寮，民众争相钻轿地。大甲镇澜宫昨天和麦寮拱办公会乡，两庙神教和镇头在麦寮闹区绕境，上千名信徒冒着寒风挤满街道。在大甲妈祖绕境近百年历史中不曾踏进麦寮乡，因此乡民们都很兴奋，在家门前设香案祭拜，更排在马路上钻轿底，祈求妈祖庇佑平安。
样啊。
第一次带着侄子参加绕境的民众也很兴奋。
心情安怎？
真
欢喜
啊！真欢喜！几乎每年都会跟啊，跟了两三年。
两三年？不止。
六七年。
那么多吗？
动新闻与您报道。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闻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大概真欢喜，对不对？大甲人很欢喜，麦寮人很欢喜。但是如果今天大卫坐在这边，他一点都不欢喜，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信徒，我们看到这些信徒，不管冒着任何的风雨，他愿意前行到这个地方来，为了怎么样？可以钻教底，对不对？可以怎么样？一睹神教，会可以摸到神教。为什么他们想这么做？他们祈求是什么？你们有去摸过吗？平安。因为其实之前我也是传统信仰，我觉得好像跟神有一个更接触，近距离接触，好像他就会保护我们，会把平安都给我们。所以他们觉得说，只要我今天呢可以摸到轿子，我今天可以钻过妈祖的轿底，我今年一定就是非常的平安。所以于是呢，这些信徒不畏风雨，有没有，就很欢喜的去钻轿底。他希望能够把平安、一年的丰收、一年的这些好处都可以降临到他们家族里面，这是他们期待。但是这个故事当中，从他说百年的绕境的宗教行动当中，你有看过哪一年妈祖击杀他的信徒吗？有吗？没有嘛，没有人说因为摸了妈祖的轿子就被击杀的，应该没有，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看，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乌撒摸了约柜就被上帝击杀。当时我在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妈祖跟上帝好像妈祖比较慈爱一点，上帝怎么会这么残忍，直接就击杀一个这么爱他的百姓，是一个大卫重用的大臣。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要鼓励大家去思想一件事情，究竟我们信仰当中的主角是谁？我们信仰的主角是谁？我们所信奉那位神他是谁？我们对于我们所信奉那位神不够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下一个乌撒。我记得以前参加，小时候我妈妈会带我去参加流水席，人家的婚礼，在乡下的时候，那就搭那个露天棚子，甚至有时候还会什么，在里面就是那种歌舞秀。常常这种活动当中会请到谁来？民意代表或是议员来这边祝福啊，说一说这些话。那一说可能就说很久，说很久之后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忘记今天到底我是在参加谁的婚礼，我以为是来到民意代表的婚礼或是议员的婚礼，我忘记今天主角是谁。所以你会发现，在常常我们在一个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今天来参加的对象是谁。往往这个客人喧宾夺主，往往这个客人取代了当天新人的地位。在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的生活里头，我们常常用很多很多的服事，很多很多的工作来取代了神的地位，让这个服事、这个工作成为我们心里面另外一个偶像，能够成为我们当中的喧宾夺主。所以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个信仰当中的主角是谁。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刚刚大家有看到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这么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击杀乌撒？这个故事我们要回到当时候的背景。这个时候的约柜其实已经在外面流浪了三十几年，约柜被掳，在外面流浪，在外邦人当中不断的在外面流浪，终于这些外邦人受不了，要把约柜做好了还给你们。所以呢，大卫呢要把约柜从外邦人手中迎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举国欢腾。但在迎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悲剧，就是受到大卫托付这个重要使命的大臣乌撒，却因为在当中一个不小心却被上帝击杀。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冤枉。如果你们在故事当中，你就发现今天乌撒是故意想去摸的吗？还是故意看这个约柜感觉长得蛮漂亮，我们看这个约柜长什么样子，还蛮美的，可以摸摸看那个基路伯的翅膀，可以摸摸看约柜长什么样子，纯金打造，相当又有皂荚木啊，外面又镀金的，这个约柜好舒服，可以偷摸一下。今天乌撒是要偷摸约柜吗？不是，对不对？那他为什么摸约柜？我们刚刚看到经文里面，他摸约柜是有原因的。他看见这个牛车载着约柜，牛车走不稳，约柜就会怎么样？摔下来。他担心约柜会摔下来，所以赶快伸手去扶住他。 担心约柜摔下来，他做这个动作有错吗？如果你是当下的，你是那个乌撒，你会不会扶住约柜？不会扶的请举手。都会去扶他，对不对？都会去扶他。我现在任何人有逻辑都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要去扶，怎么会有错？上帝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上帝是不是到底他在想什么？为什么牛走不稳，乌撒出于好意却要被上帝击杀？你一定觉得上帝很小气。他这么小气，你看新约的时候，耶稣走在路上有没有人摸过他？好像也不止一个，对不对？摸了他之后可以得到什么？病得医治，我身体有一股能力从我身上流出，有没有觉得？就是他得到，哎，怎么有能力流到那个需要的人身上？他得到能力。但耶稣有没有说刚刚是谁摸我击杀他？没有嘛。你会觉得相较之下，我请问大家，你们喜欢旧约的上帝还是新约的上帝？新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不读旧约的原因，因为旧约难读，上帝又很坏，所以很凶，我们不要读旧约，就读新约，耶稣好可爱，所以我们就喜欢读新约。好，这件事情我们讶异，新约跟旧约时代不是同一位神吗？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任凭我们躺在耶稣怀里，耶稣可以抱着我们都没事，新约只要你摸了他一下连看都不能看，看完你就被击杀。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旧约时代上帝跟我们距离好像比较遥远，而且他比较严厉，他比较难接近，他有好多莫名其妙的规则好像我们不能去碰到。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到底上帝在想什么。当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想法，我们就不断的会踩到上帝的地雷。所以我们要从这经文当中到底知道上帝到底在想什么。这些人很用心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很用心在做一件看起来非常好的事情，他们在服侍上帝。可是你有想过吗？上帝啊，如果今天我们这么认真这么用心在服侍你，只要我们犯错你就把我们弄下去，上谁敢服侍你？如果刚刚的敬拜团加利在打鼓的时候，他进来的一个点打错，你就看他趴在鼓上面不能动。如果你看到新柔在弹琴，弹一弹突然就倒下去砰，因为他弹错一个音。还有你会发现敬拜团后面结束完的时候一片倒下去，跟你敬拜团跟你隔壁说看到你真好，他们还存活着没有被上帝击杀。我真的不相信他们没有人走，没有人不会走音啊，对不对？一定会，对不对？所以我相信用这种态度在服侍上帝的时候，相信上面没有人敢服侍上帝。上帝你有必要这么严肃吗？在旧约当中服侍你的人，你有需要这么样对他们吗？所以我们要从上帝击杀乌撒这件事情来看，到底这段经文被保留下来一定有它的原因，这个故事被保留下来一定有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是要为了帮助我们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思考一件事情，上帝击杀乌撒的事件当中，主要是因为乌撒想要保护那个约柜。那个约柜什么时候开始？大家知道约柜的历史是什么吗？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旷野，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到旷野当中40年里面，神亲自启示摩西该如何打造会幕，该如何打造约柜，告诉他们我里面当中要怎么样摆设。于是在旷野当中摩西建造了约柜，建造了会幕。接着呢，下一棒由约书亚带领，约书亚带着一群人进到约旦河里面，河水分开了，于是他们可以通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约柜就跟着他们进入到迦南地。这时候在约书亚时代里面辗转的流传之后，到了扫罗时代，扫罗这时候怎么样，约柜就被拿走了，被抢走了。这个时候约柜就开始在外面流浪，流浪了许久，后来终于回到了大卫时代。大卫今天就是要把约柜从外邦人的手中赢回来。所以这件事情的主要的症结在于哪里？这个约柜。那现在问题来了，到底约柜是什么意思？到底约柜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知道约柜代表的意义含义，我们要知道约柜里面摆了哪些东西。好，现在来考试一下，好，大家有读经看一下，请问约柜里面摆了哪些东西？有什么？石板，里面是刻的十诫的石板，对不对？还有没有？马门，有马门吗？哦，马纳，是马门是刚刚提到，大家不要错了，是马纳。还有吗？亚伦发的帐带，很好，这边调卡很多，我很怕我问的时候没有人回答。好，没有错，是这三个，大家都答对了，太棒了。我的遥控器，好，下一张。好， 好，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有这三个东西，一个是刻着十诫的法版，一个是一罐玛纳，一个是什么？亚伦发芽的杖。这三个个别有特别带有不同的意思。法版代表什么？法版代表神借着摩西将他的律法刻在石板上面，要来管理这些百姓，代表什么？代表上帝对这些以色列人有主权，上帝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有真理、有教导、有管理，上帝要来管理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法版代表的是一个真理、一个主权的宣告。第二个玛纳呢？玛纳是在旷野当中上帝每天给这些以色列人吃的一号餐，他每天都吃这些玛纳，每天他就只有一号餐，他没有二号，他就只有一号。但是你一号呢也不能留太久，明天就坏掉，但每天都给你新鲜的一号餐吃。这代表什么？上帝的供应，他是信实的，上帝有丰富的供应，在每一天供应以色列人能够在当中能够去在他们生活当中这些温饱，他们不用自己去工作，上帝提供他们。所以看见每天上帝信实同在的记号，看见玛纳你会想到神丰富的供应跟同在的记号。最后一个呢是亚伦发芽的杖。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提到，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来挑战亚伦的权柄，他认为说为什么是亚伦接摩西的棒，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要亚伦接？这个时候神特地用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杖在一夜之中怎么样发芽了，告诉你们，让十二支派人看见，我今天拣选这些权柄是我的主权，我拣选了哪一个牧党人当牧师，哪一个人当传道人，这是我主动拣选，你们在当中因上帝会拣选他的仆人来服侍他，这是上帝主动的拣选。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会发现约柜这三个物件里面非常清楚的是神与人同在的记号。所以我们说约柜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一般对于约柜最容易解读的地方。这地方没有错，这地方讲的是我们的期待，谁不喜欢神与我们同在？都喜欢啊。神与我们同在代表神会把什么给我们？祝福、平安、恩典，把考试分数给我们嘛。我猜 A 都中，神与我同在，我看个约柜在身上，随便猜都中。大家在期待约柜一直跟着我们，期待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他们觉得神同在就是约柜的代名词。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约柜里面不只只有玛纳代表神同在跟供应，还有什么？法版跟亚伦发芽的杖，这个代表的是一个神的主动拣选跟神的掌权。神的掌权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喜欢求恩典，喜欢求祝福，但我不喜欢说上帝你管我，我不喜欢我的大大小小事情让神来掌管。我们喜欢神同在，我不喜欢神管我，我不喜欢神在每件事情上面我都要求说神我该做什么，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很聪明，我很厉害，我很有专业，我可以自己判断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神你不要阻挡我做任何事情。所以通常我们不喜欢神掌权，也会忽略神的主动，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让乌撒犯了一个这么大的错误。所以当今天乌撒奉大卫的命令将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猜乌撒的心里面到底知不知道约柜的意义？我觉得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清楚。他知道约柜非常的圣洁，约柜是神的记号，可是他不晓得到底约柜到底对他而言是什么意义。他只觉得说今天大卫要求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完成它，他要我运送我就运送，对我而言是一个任务，是一个神圣的事，而且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与有荣焉，我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想象一下，乌撒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骄傲？如果今天你们代表着中华民国奥运团去出赛，你是那个掌旗的，你觉不觉得自己很骄傲？就是掌旗的那一个，有没有？你是全队第一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乌撒在当中也许就跟那个掌旗的一样，感觉非常的荣耀，非常的与有荣焉。我相信那天乌撒非常非常开心，也很快乐，他被赋予一个这么重大的使命，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但关键的问题就是乌撒把它当成是一个任务，他把它当成是一个任务，还是乌撒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真的知道这个约柜是上帝同在的记号吗？所以我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面对很多的服事，我们很热情，我们很快乐，我们把我们自己全心都投入在里面，感觉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事，看起来我们真的是在服事上帝，好像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实上也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但是这样子就叫做真实的侍奉吗？我们这样的方式去服事上帝，真的就叫做服事神吗？我们应该好好来检视自己服事的态度。所以我要带大家回到那一天，还原圣经的现场。我们翻开圣经来看一下，那一天所有的人怎么来迎接约柜的。我来念吼，那一天，所有人来看怎么迎接这个约柜回来。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上帝的约柜运来。这样人数在当时候大概有30,000人。一个军队，一个30,000人的阵仗，为了迎接约柜，你觉得这个阵仗对你而言是非常震撼？假设今天有个偶像明星来，一次出现30,000人在门口迎接他，感觉是非常非常大的阵仗。约柜回到耶路撒冷，大卫出动这么多人马来迎接他，但重点还不是这个，重点后面有一个更夸张的。夸张的是什么？除了用这么大阵仗迎接他之外，大卫还请乌撒做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将上帝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新车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是新车，在一些其他翻译本里面翻译成牛车。那这个新车到底有什么特别？新车当时候是牛车，你说牛车有什么特别？牛车在那时候的以色列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现在最高级的法拉利，懂吗？他们现在最高级的宾利车，你想到那种最高级的，哎，拿来运送约柜非常合适。所以在当中你会发现，今天大卫用了一个这么大的阵仗，用了一个这么高级的轿车来迎接约柜。大家有发现大卫很有诚意，有没有非常用心？他为了迎接约柜，他诚意十足，他非常用心。但是因为这个诚意，因为这个用心，却得罪了上帝。你会一定问我说，你在说什么？怎么为什么我们用我们的用心，用我们的诚意服侍上帝，不对吗？难道你要我们服侍不用心吗？要我们服侍不要有诚意吗？大卫这么用心，这么有诚意，用这么高规格的设备，用这么高级的跑车来服侍上帝，你还不高兴？到底上帝你要的是什么？到底上帝你在想什么？乌撒用的那个时候最高级的发明就是什么？牛车，去迎接约柜回来。可是他忘记当时候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抬约柜要请谁抬？利未人。约柜当初在明文规定里面，约柜是要让利未人抬。大家还记得约书亚进约旦河那个时候是谁抬约柜？就是那群利未人祭司在抬约柜，没有人可以碰约柜。这是上帝所分别为圣出来的这一群人，特别侍奉上帝的人。可是今天乌撒怎么样？他没有用这个方式，他没有用这个方式，他用他自己的想法去抬扛这个约柜。我相信在教会当中，没有要你用最好的设备，没有人需要你用最好的法拉利，或是像我们现在刚买的投影机，没有人需要你用这么棒的东西在服侍上帝。弟兄姐妹，乌撒想要用人的方式去执行上帝的命令，他想用人的方式去保护上帝。当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用我们的想法去做神要做的工作，我们开始会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大家仔细听，你开始慢慢的开始会去想要保护你的上帝，你认为上帝不够力，你要保护他，你开始去想要去保护，用最好的方式去保护你所认为的那个上帝。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忙碌或者吵架，通常来自于我们想要太多的保护。你想保护龙潭活水灵粮堂，你想要保护耶和华上帝，很多事情你都想保护着。我们去思想，如果今天你会不会觉得说，今天好啊，这个小组如果没有我在里面，这个小组铁定完蛋，我需要保护这个小组。如果今天这个敬拜团没有在里面，没有我的服侍，这敬拜团还叫敬拜团吗？这敬拜团铁定也完蛋。 还有今天如果没有我的忠心，没有的保护，龙潭活水灵粮堂铁定完蛋。我们太习惯用我们所谓的方式去保护神的家，我们想去保护神的教会，甚至想要保护上帝。我们时常像乌撒一样，用我们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上帝。到底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要停下来做一件事情，去问神说：“神，你最想要用我们用什么方式来侍奉你？”我们心里面想的是：“我要更认真，我要更用心，我要更努力，尽我一切努力来侍奉我的上帝。”可是我们不会停下来说：“上帝，你在想什么？”我们不会停下来说：“上帝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不只是乌撒的问题，这也是大卫在第一阶段所犯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见大卫在第一阶段里面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不对的。我们看一下，我来邀请你看第十一节，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提到，我念一次大家听吼。他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毕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上帝，说，他说什么？上帝的约柜怎肯运到我这里来？”他居然害怕上帝约柜，上帝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边来？今天乌撒被击杀了，大卫做一件事情，不是说我做错什么吗？不是说上帝我得罪你什么吗？而是说什么？这个东西很可怕，请把它拿走，拿到哪里去？厄别以东，放在那边放了多久？三个月，不要拿到我这里来，我大卫城不能放这么可怕的东西。约柜对于大卫而言，从头到尾，我觉得在我看经文当中，我觉得都是一个大卫即将要登基的一个配件。大卫什么都有，大卫什么都是 camp 几 b， 你们知道吗？少哪一位知道吗？就少约柜。好，他拥有所有的金银珠宝，然后他拥有这么多的权力，他即将要登基，他就缺了一个荣耀，所以他觉得我就少这一个，我把约柜迎过来，我就什么都有了。说到底，他用这么大的一个阵仗，这么棒的牛车，这么高级的轿车来迎接约柜，他只要让别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让别人看见他的诚意，他的用心，不是约柜，也不是上帝，是我自己，是大卫自己的用心。你们看见的不是别的，都是我这么大的排场，我的用心跟付出。所以请以色列百姓记得，今天我在迎接约柜的时候，请你们记得我的用心，我的努力。在教会当中会不会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了一堆事情，办了一大堆的特会，办了很多的福音布道会，到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为你摆了这么大一盘的餐桌，上帝，我为你摆设这么漂亮的布置，上帝，我为你做了这么的多，请你看见我的辛苦，请你看见我的诚意。”我们忘记了服事背后的真正的意义。今天这一群人，大卫跟耶和华一起服事上帝，他哪在乎上帝？他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被这些人看见，他在乎自己是不是成为一个没有功劳有苦劳的人，他在乎让别人看见我这里服事的非常非常辛苦，一点都没有喜乐。所以他发现当乌撒被上帝击杀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约柜有主权，原来约柜有想法的，原来神不只是与我同在，神还有他的掌权在其中。大卫这时候开始害怕，他知道约柜不能只是当成他一个配件，大卫他知道约柜可以开始告诉他要做什么，大卫开始慌了，大卫开始慌了。因为怎么样？他说：“今天我在耶路撒冷，我是王，我怎么可以听约柜的话？在小组里面，我是小组长，我怎么可以让圣灵来管教我？我有很多事情我想自己做。今天恩惠相遇的所有服事是我在当家，你怎么来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不喜欢被人管。牧师传道，你不要告诉我要做什么，你不要来管我，我不想要你管我，因为我们都害怕神掌权。”我们不想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工作，我好多好多的想法。 今天如果今天你跑来我的规划当中，你破坏我整个的计划，你破坏我整个活动当中的过程，那还得了？很多事工我都不用做了，很多事工我都不用做了。所以大卫做一件事情，把这个约柜远远的放在别的地方，连动都不去动。但上位要用大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看见大卫是一个愿意被兴起的人，被拣选使用的人。你会发现上帝在大卫这个人身上有好多好多的工作，他让大卫知道说，今天我要告诉你，大卫，我不只是与你同在，我要帮助你，我不只是在你生命当中施行审判在乌撒身上，我还要帮助你，我要借着我的同在来祝福你，我要调整你的眼光，我要保护你，我要告诉你，我跟亚伯拉罕信守那个约定，到如今在你身上我依然持守这个约定，我不会背约。所以他告诉大卫这些事情。你看，我们看见最后的后面的经文说，这个约柜停在哪里？厄别以东。在厄别以东当中，你会发现神在那边祝福那个地方，祝福那个地方，不是因为约柜在那个地方好像风水改变了就特别的好，也不是因为那边磁场改变了所以就特别的丰富，而是怎么样？上帝主动的祝福，主动的给予，所以以至于厄别以东在这个地方被神祝福。我们看见他的作为，让我想到，原来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拣选一坨拉骨的人，不用拣选一个大阵仗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用作用最高级的牛车，我们不用最高级的投影片，我们不用最高级的座位来服侍我们的上帝。神只要与我们同在，祝福自然会临到我们当中。所以鼓励大家常常去思想一件事情，我用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其实是我自己想要用来侍奉上帝的？我相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所有事情上面，让上帝成为上帝，让上帝成为上帝，那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上帝蒙福的地方。如果你让上帝不要成为上帝，自己来主权的时候，那个地方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让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地方，希望龙潭活水灵堂是一个祝福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努力的开会，不管是圣公会也好，建堂委员会也好，小组长会议也好，各样的会议不断在召开，不断的检讨，不就是期待教会可以成为龙潭地区的祝福？我们用尽一切的方法在想，但是我想不懂，你会问主，我们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教会没有成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这么软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似乎在教会当中得不到盼望跟喜乐，我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不是一直在努力，在开会，在想要努力求进步吗？敬拜团不是一直在努力练习，希望带给弟兄姐妹一个更不一样的敬拜吗？主日学老师不是努力在楼上把这些孩子们教好吗？大家一直在努力，我们的建堂委员，我们的每一个人在当中不是为了资金短缺拼命的祷告募款开会，怎么还会钱不够？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教会？原因有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我能够想到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有可能上帝就是要我们现在维持原状，有可能上帝现在就告诉我们，你就先停在这边。上帝告诉我们，今天你们现在到这个地方，人数各方面就是我现在要的计划，这是上帝的想法。第二个原因，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如果去学习，也许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服侍上帝，用我们的想法在侍奉上帝，以至于我们没办法进入到更深的第二个阶段，用真实的生命侍奉上帝，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扩张，我们没有办法扩张。也许上帝要祝福给我们，可是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方法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但我觉得感谢上帝，这个经文并没有留在乌撒被击杀就结束了，后面的故事告诉我们，从厄别以东继续发展下去，会让我们非常震撼。我要现在透过这些下来的经文，带大家进入到我们可以成长、可以扩张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看见了大卫的悔改，大卫的悔改。首先，我们看见大卫重新回到上帝的原则来侍奉上帝。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在我们看25节到28节，好，那边多一节，28节，25节我来念大家听。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 并千夫长都去从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上帝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细麻布的以弗德。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大卫开始重视他的身份，他成为一个穿以弗德的人是谁知道吗？谁才可以穿以弗德？祭司。大卫这时候知道我在当中的那个身份需要转换，我需要成为一个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要让每一个来抬约柜的人都要穿细麻布的外袍，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祭司。这样呢，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声响，将耶和华约柜抬上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卫非常非常的 over， 他开始已经失去他原来的理性，开始在不断的怎么样唱歌，不断的用乐器很大的声响来赞美耶和华，他非常非常的 over。 可是我们发现大卫这个故事跟刚刚我们一开始的大卫的那个行为有没有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经文，这是28节，我们看一下第8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上帝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唱歌。我们再看回刚刚28节，一样是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声响。请问这两件事情有没有不太一样？除了字数比较多一点之外，我发现大卫做的事情一模一样。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在不断的用乐器赞美神，用乐器用歌声在赞美神？但你会觉得很奇怪，在第八节的时候，上帝做这件事情，大卫做这件事情，上帝却击杀他的乌撒。可是在28节，大卫做这件事情，上帝 OK 耶，上帝 很 OK， 他非常开心，上帝 OK 没有问题，没有击杀大卫，没有击杀其他人。大卫你会觉得上帝的原则好奇怪啊，怎么才从13章跳到15章，两个章节当中怎么翻脸跟翻书一样？一个不开心就乌撒就比较倒霉，你开心大卫就没事，一样的做法，但却造成不同的结果。这个原则你看见了什么？在当中你在28节跟第八节当中你看见了什么？我们看一下大卫有多夸张。我们看一下，就刚刚27节里面有提到，他不仅歌唱，他穿了我说的以弗德，因为他知道他身份开始不一样。大卫在干嘛？大卫穿上以弗德的麻布衣，开始敬拜神。他开始敬拜他的上帝。他知道我刚刚做的这些事情跟现在是很不一样，我开始敬拜我的上帝。大卫在一个敬拜里面，大卫用敬拜的心在做这件事情。大卫用敬拜的心来参加主日礼拜，大卫用个敬拜的心来参加小组，大卫用敬拜的心来参加教会的每一个行政的事务，大卫用敬拜的心来完成这一趟押镖的任务。大卫已经知道自己不一样。那什么是敬拜？既然大卫开始转换成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面前，那我问弟兄姐妹，什么叫敬拜？什么叫敬拜？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基督徒不可以跟敬拜分开。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一天24小时从永远到永远的敬拜我们的上帝。那究竟是什么是敬拜？我问过我的同学一个问题，我说什么敬拜？如果在天上每天一直吹，你会不会累啊？一直弹会不会累？那个心柔一直弹，一直在敬拜，哦，弹，然后那个威廉一直在带敬拜，好累哦。然后你们就一直唱，手一直举，会不会累？可是我们不是在知道在天上不就是在一直在敬拜上帝吗？会不会很累？会啊。我在想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敬拜他。所以回到敬拜的本质里面，所谓的敬拜就是把焦点放在耶和华的身上，这就是敬拜。把焦点放在耶和华身上就是敬拜。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在敬拜神。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一定会疯狂的；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一定会很 over， 就跟大卫一样。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定睛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啊，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不管我后面坐的是谁，我不管我旁边坐的是谁，我在神的面前我就尽情的跳舞， 我在神面前不要管说我有尾鱼肚还是肥肉，跳起来会抖抖端这样，我不用再担心别人用什么眼光看我，我不会担心说我举手我的蝴蝶袖会甩来甩去，我不再担心这一些，因为我就是在敬拜里面。我不再担心说啊，我今天是一个小组长，跳舞跳这么难看我能跳吗？你不会管自己是什么身份，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不会说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我要庄重，然后我就好好的坐在那边，我不能随便乱动，这就不是敬拜。所以当大卫开始变成一个敬拜的态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一样，他非常 over， 可 so what， 他非常的享受在敬拜的当中。接下来表达的更多 OK 啊，没有问题，因为你把你的眼光都放在我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究竟他用什么敬拜的方式。我找到一个平行的经文，在好，我们看见当大卫在敬拜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二十九节里面提到说，耶和华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看到大卫很踊跃的跳舞，心里面就怎么样，歧视他。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做这种事情，当你看到你的老公在台前或者在前面手舞足蹈的时候，你在那边真的很搞笑，不晓得你会不会啦，或是你今天你太太在那边尽情的手足舞蹈甚至跪下来哭的时候，她不是我太太，就是当她敬拜的时候，你会不会像米甲一样这样的瞧不起她的老公，瞧不起大卫？她说为什么，怎么一个君王可以这么的丢脸，这么丢脸，甚至这么不顾形象。一个是自己在当中非常的投入敬拜，迎接约柜回到耶路撒冷非常的享受，一个是站在窗户里面冷冷的观看，这家伙今天不要想进来我家，就觉得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冲突。我们看一下到底后来米甲跟大卫说什么，这是在另外经文里面，在撒母耳记六章二十节，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节里面提到，他说，我们直接念黄色的好不好，念黄色就好。他说什么，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婢女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句话真是非常非常的酸，对不对？很反讽啊，不是我讲的，是米甲讲的。我觉得圣经就是这么真实哦，他把米甲对大卫所说的话这样一五一十说出来。他看见，哎呦，当一个王金匠伯杰的王行啊，不像一个当君王的行。米甲坐在那位置上看见大卫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画面，他有什么画面？米甲他老爸是谁？扫罗，扫罗是一个王，对不对？扫罗接下来就是谁？大卫嘛。他说，我老爸也是，好歹也是一个王，虽然说最后死于非命，但是我老爸也是一个王。他坐在那个宝座上，王位上的时候，是多么的有王的威严。他坐在那边，多么有一个王的样子。可是大卫你呢？他把他爸爸跟大卫做一个比较，他开始瞧不起大卫，所以说了这句话，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丢脸，这么羞耻？然后还说你这样表演，真是有好大的荣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反讽跟讽刺。但我相信大卫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一定跳起来非常非常开心啊，他在敬拜的时候他甚至开心到把衣服撕碎，他完全不顾这些感受。所以我们看见米甲是在看一个手无足蹈的人，米甲是在外围观看的一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经文好像在哪边看过？米甲，大家回忆一下刚刚的那个画面，我们回到一开始的画面，你会觉得米甲跟某个人好像哦，你会觉得米甲他这样的一个冷眼旁观，一种漠视，一种好像不关我的事情，这个态度跟谁好像？跟一开始的大卫几乎一模一样。大卫在运送约柜的过程当中，他虽然跳舞，可是对他而言，对上帝人，他就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他并不是进到里面去敬拜他、侍奉他。他到那个约柜迎接过程，他就看，太棒了，约柜这样走过去都是我的荣耀啊，走过去都是我这么大的阵仗，都是我用这么好的车子来迎接你，都是我在做的。他并不认为今天将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是一项敬拜的工作，他认为是一个任务，他认为是一个，认为他当中达到他显示自己荣耀的一个方法。米甲也是这样，他看见大卫在敬拜的时候，他没有跟大卫一起投入敬拜当中，他用个旁观人的角色在看见，大卫不就是在运送一个约柜吗？大卫怎么可以这么的不知羞耻， 肉赤身肉体，不像一个王的样子。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感谢上帝，这经文让我们那个更多的思想，我们如果没有像大卫一样知道自己的敬拜侍奉的态度，我们永远会停留在米甲，永远会停留在第一阶段的大卫。所以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敬拜不是敬拜，我们是在做一件服侍上帝的事情。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这么做，我们在敬拜里头，我们今天在主日里面，我们今天在主日礼拜里面，很多人可能心不在焉，很多人觉得姗姗来迟没有关系，很多人觉得我今天只在听讲道的，不用那么早来没有关系。我们虽然还是可以完成一场主日敬拜，不是吗？我们心常常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让别人看见，哎，我有来，我有点名，我都有到，我是小组长，我是区长，我点名我都有到哦。可是呢，这祷告会似乎成为我们的例行公事，但这个祷告会继续进行，不是吗？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敬拜里头，很多事情就是搞不定。我们很多时候不把敬拜成我们生命当中全部的时候，你只会把很多事情当成是你的例行公事。当我们在服侍我的孩子的时候，也是敬拜；当我在侍奉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也是敬拜；当我在跟一个人协谈，也是敬拜；当我看到路上教会附近有垃圾，我捡起来丢进去垃圾桶，也是在敬拜。因为我心里面说，敬拜就是把耶和华当成是你唯一的焦点。当我知道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任何人做的，你就是在敬拜上帝。但是今天我的焦点不是在为主工作，你做再多都不是不讨神喜悦。所以今天在生命敬拜开始，我们知道上帝在大卫当中改变他的生命，他要上帝学习一件事情，不论你将来遇到任何的困难，你都要学习敬拜；不论你今天在任何的难处，你都要学习敬拜。这个敬拜会带来很大的冲突，这个敬拜会很大的冲突。圣经给我们看到，他太太嘲笑他。如果你隔壁人嘲笑你说：“哎呦，今天你很属灵哦，哦跳舞跳得很嗨，唱歌唱到还哭哎，哦不错，很属灵，还跳到脱衣服哎，你今天太嗨了。”当你在一个真实敬拜当中，你会有很多的挑战，你会有很多的挑战。米甲对大卫说这段话是不被上帝祝福的，他轻视大卫是不被上帝祝福的。我们看一下圣经当中米甲下场是什么。二十一节提到说，大卫就告诉米甲，他说：“这是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了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全家，他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敬拜他。我会更加的卑微，看自己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所以最后呢，扫罗的女儿米甲。”到死的那一天都没有生儿育女，这是米甲在当中轻视大卫所带来的后果。当一个人在敬拜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米甲。我们在看到别人在那边敬拜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真的很丢脸，我真的不想跟他坐在一起。我们往往忘记我在敬拜，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看别人在敬拜。刚刚敬拜里面，我们是不是真实的跟神说：“主，今天早上我就是在遇见你。”还是我今天早上来看看别人有没有迟到，来看看别人有没有很认真，来看看谁的琴跟鼓有没有打错。当中我们忘记我们在敬拜，但今天大卫学习到这个敬拜功课，他未来他很多事情，我们看见未来大卫有没有犯罪？大卫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犯了奸淫罪、杀人罪。大卫犯了这些很多让我们看来我们都不可能会做的事情，但上帝仍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为什么？大卫犯罪，他跟拔示巴发生了不伦的关系，他又杀了拔示巴的先生，为什么他可以被上帝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们犯了这么多错，上帝一样会说你是合神心意的人。要记得个原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悔改不是一个仪式，我犯错就去跟神说一说就好，悔改也是带着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可以写下诗篇32篇、诗篇51篇，这些当他在犯罪的时候所写下那些忧伤痛悔的心的一些诗篇。 所以仍然带敬拜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希望敬拜能够调整我们服事上帝的焦点。我愿意今天神来光照我们，这个上帝不是我们去选择要来跟进或敬拜的对象，也不只是一个宗教的对象。我们要知道今天来到这个教会不是来一个十点半开始十二点结束的一个宗教仪式，或是做一些宗教活动。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在恩典的时候，上帝透过耶稣让我们的罪可以被遮盖，不然我相信在现在我们坐在这边很多人早就被上帝击杀了。我们没有心在敬拜当中，在听到了同时敬拜我们上帝，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心不在焉，听到的时候突然就翘起腿来好像无所事事，非常非常不尊重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上帝透过耶稣称我们遮盖，我们可以不会这么快被击杀，我们活在恩典时代里面。所以神呢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否则我们会被一个谎言来欺骗。当我们服事不是敬拜，你一定会被一个谎言欺骗。你服事上帝是用苦劳，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每天加班八点就来，我到十点才结束，我每天为了教会我拖地扫地，我这么辛苦的服事，我只是小组长，我每天都来教会帮忙，上帝我对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功劳有苦劳吧，上帝你纪念我的苦劳啊。可是今天我们如果用这个心态在服事上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浪子回头的大儿子一样，你会跟爸爸斤斤计较，我问你做了多少，你应该把什么给我，我们就不能真的成为一个小儿子，认罪知道自己的身份，原来我是你的儿子，我不用做什么你依然爱我，重点是我有没有把我的爸爸当成我的爸爸，有没有把耶和华当成耶和华。我期待我们在每个工作场合里面，不只是只有在今天主日礼拜，我希望我们在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各方面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跟时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服事的人。敬拜就是把焦点放在耶和华身上，我们要同个敬拜态度来侍奉他，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这首诗歌单单敬拜。诗歌里面提到说，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愿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是能够透过这诗歌真的跟神说，我要把我自己的心献给你，把我自己所有的都献给你，为的是讨你的喜悦。所以今天等一下诗歌正是成我们跟神说，主今天在这里我要重新思想一下我服事的态度跟意义，我不要学习大卫，只是在当中看见这是一个宗教仪式，这样我们的生命不能扩张，我们要带领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带领整个全教会进入到我们生命的第二个阶段，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用生命在侍奉我们上帝。我相信上帝会乐意扩张我们，我相信上帝会把人数加添给我们，300个、500个、1000个，因为这里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教会如果只是一个宗教仪式的地方，我相信上帝会拦阻，上帝工作就停止，上帝不会有祝福临在这个教会当中。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预备我们自己成为敬拜的人，也把这些朋友带到当中来，告诉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 单单就是爱。
好吧，我们现在不要管任何的眼光，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就单单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现在是你跟神一个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来回应上帝说，主，今天早晨我要单单的敬拜你，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不管自己羞不羞耻，我在你面前我要用我的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我要用我最好的方式来献给你，我要知道你是我生命当中的主，主你帮助我们，
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敬拜你，用真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真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你。
好不好，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来到神面前，我邀请你为着自己每一次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单单渴慕神，单单的寻求神，单单的我们今天就不要心，我们不要心有旁骛的来敬拜他，我们每一个有渴慕上帝的心，我们跟主说，主，今天早晨我要祝福，不然我就不让你走，我跟神求，我要有这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给我们一个专心渴慕上帝，专心敬拜上帝的那颗心。我们一同声开口来祷告。谢谢你赞美他，主啊，主啊，谢谢你赞美。今天早晨是一星期四的时候，求你来翻转，你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心的内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前能够学习调整一个敬拜的态度。主，你是我们敬拜的目标，你是我们敬拜的焦点。主，谢谢你，我们不再用手中工作或其他专业来掩盖你所让我们所做。主，谢谢你，超出更多天地的心意。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谢谢你，我们要单单的爱，单单的为你心思。主，谢谢你，赞美你，爱你。我渴慕，
我渴慕。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渴慕你，超越所有的一切。
我
渴慕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你。
好吧，我们从座位今天站立起来说，主，我渴慕你，
我渴慕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渴慕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渴慕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爱你。
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比我，你爱这些比我更多吗？你爱这一切比我更多吗？弟兄姐妹，也许上帝经常问你，你爱你的事业比我更多吗？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家庭，爱你所贪慕的兴趣跟嗜好比爱我更多吗？也许上帝要问你，你爱自己比爱我更多。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思想，主啊，我要更多的爱你。回答主说，主，是的，我好爱你。刚说这句话的彼得才刚刚三次不认主，说这句话的彼得，主不断地问他，继续地问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主都会按着我的名字呼喊着，西门彼得。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依然会按着你的名字告诉你，你不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你是一个被我纪念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用上帝的方式跟态度 来侍奉我们的神。亲爱的姐妹，你愿意让上帝成为上帝吗？你愿意试图的不再去保护你的神吗？你愿意不再绑架上帝吗？最后，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活出那真实的敬拜吗？期盼我们不要再让这些宗教的仪式、别人的眼光成我们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走入到神掌权的真理当中，因为不是我们能，是上帝能。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承认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我们大声宣告说：主，我爱你。
主，我爱你，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用我们全心全意，
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
是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只是要祝福，我们愿意被你管教，我们愿意你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个地方。主，你是我们今生的盼望。主，愿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敬拜的里面，我们不再只是在外围观看，我们不再只是把这个事工、这个服事当成是一个任务。当我们能够这样转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大事小事都是一个敬拜你的事情。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上了这么宝贵的一课，让我们知道能够透过真实的敬拜、单单的敬拜，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爱你。父神，谢谢你，愿你保守每个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再次的操练敬拜的功课，让我们出去到了教会里头、到了家里面、职场当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父神，谢谢你把一切掌声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如此祷告感恩，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我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你是我的唯一。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 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主我爱你，用全心全意全人，主我爱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我爱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爱你。